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这两天都下着小雨或大雨，所以很多不方便啊。但是感谢主，无论是大小或者有雨无雨，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啊，在这很不方便的雨天里面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这是你的恩典，再次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学习，来思考，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求你这时候用你的话语来讨造我们，建造我们，眺望我们，以致我们更有力量来跟随你，奔跑你又要我们奔跑的道路。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讲到建造教会，当我们讲到怎么样来使教会兴旺，使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的方面啊，或者用不同的方法。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教会是以祷告来托住他们的施工。换句话说，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教会的兴旺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所谓的钱财资源多，当然钱财资源多神供应是好，但是教会能兴旺，能持守神的正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不是只因为我们有一些人才，或者有一些教会的人才济济，也更不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地理好，位置好，有优势，那我们就可以啊使教会成长。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的发展的迅速，不是因为有几位亲身跟随过耶稣的使徒做了很多的工作，乃是我们看见他们带领整个的信徒的团队一起祷告，一起的祷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情况，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很难看见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常常独自的祷告，而有时他也召了一些门徒跟他祷告，但是一起祷告也好像不成就好像在这个克西玛尼园门徒这个耶稣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带着两个门徒要一起祷告，一起守望，但是他门徒都困了就睡着了。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不一样了，这里讲到很多一起祷告的这个事情，不单是几个人祷告，而这里告诉我们差不多每一次他们都是好像众信徒聚集在祷告，他们了解到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他们了解到他们需要这个祷告，就好像说当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做工。到底是不是如果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神就行动我们常常有些教会很喜欢唱一首现代的诗歌其实我们昨天长青团去才唱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桌前那你讲到每一次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就摇动你们的手，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你我摇动你的手你就做了那诗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就想到这么伟大的神怎么给我们驱使他去做工呢？或者说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呢？神怎么样在人的当中动工，彰显他的大能？是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 好处神给我们就祷告的特权，乃是让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依靠他，通过祷告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不是一个能彰显出神大能的教会？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祷告，或者有没有祷告，祷告多少。我们俩昨天有一位宣教师从泰国来的，他曾经在这边念书，念神学，他讲了关于他这个为主工作的一个各种奇妙的神的带领和经历，一个宣教师的故事告诉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师来到一个新的这个侍奉的地方那他就被安排开一部旧车广东话叫老爷车，就是老的已经很旧的不大好的车这个车常常是踏不着的那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说想个办法怎么能够确保我不会把车丢在路途中他想了很久，想了很多办法。后来他每次开车出去的时候，他就带着一班学生跟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帮忙推车，如果车子抛锚了。后来每一次他也把那个车停在那个斜坡上因为如果引擎踏不着的话，斜坡帮助那个老爷车只能够走了，能够再次踏着。所以这样他就维持了两年的时间后来这个宣教师也离开了，另一个宣教师又来代替他了。但是在这个宣教师走的之前呢，他就告诉那个新的宣教师，他很理直气壮的解释了怎么样用这部车子怎么样弄着那个引擎那这个新的宣教师听的开始看看这部车，他就听得不耐烦，就打开那个引擎盖就是这个车的引擎盖这个解释未必还没有完毕的时候呢，这个新的宣教师就是捣蛋的话，哎呀你不要讲了让我来看看问题在哪里。他一看很简单，只是因为这个电线就是连接那个电池的这个电箱的电线松开了他就扭一下接触一下，然后引擎就踏着了。两年来其实不需要这么麻烦了电源就来自这个电箱，只是电子这个电线松了，那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自我复杂化老是靠着人的能力甚至拼了老命也解决不了困难也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连接神的资源的时候，当我们能从神那边索取支取这个资源的时候，这个能力就能在我们身上流畅不息。就是透过祷告衔接神的能源。我们有祷告吗？不要告诉我们说上帝不真实，那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很抽象很多好像在慕道的朋友们还是讲到哎呀神很抽象祷告我们的祷告有多少呢？你的祷告有多积极呢？你有与众人一起祷告吗？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的彰显不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在历代以来的教会，不要说 我们看到大的神迹，小的我们可能也很少看到，因为我们很少祷告。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被监禁了，而且这个故事里面看见初期教会的建立受到很多的逼迫，使徒彼得被监禁，被好多的兵卫或者卫兵看守，甚至这里解释说有16个卫兵轮流的，4个人一堆，一天4个班次的来轮流看着他。哇，这个彼得蛮重要的人物啊！我相信看守的人比这个犯人更警醒啊！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啊，彼得也被那个锁链锁着，在两个士兵的中间啊，一个一边啊，怕他逃跑啊，这守得很严。所以你看第十节的时候了，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2章第十节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啊，当他能够逃跑的时候啊，他要经过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监牢啊，哇，两重监牢啊，这么多的看守，还有铁闸啊，铁门啊，但是没有人能阻止神的工作。就算这个守卫这么严，派出这么多的人手，人试图抵挡神，甚至魔鬼千方百计要破坏神的工作，但是当神的旨意行使的时候，他们的诡计就一无是处。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啊，有一节经文最适合的描述了这种的心境，就是罗马书8章31节，那你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那时的情况很危急，这个叙利亚王已经杀了他们其中一个教会的领袖雅各啊，前面刚才告诉我们，在第三节那边我们看到，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个事，哇，犹太人松动这个事情，他们就去捉拿这个大使徒啊，这个大使徒彼得。叙利亚王要讨犹太人的喜欢，犹太人不喜欢这个新兴的宗教啊，对他们有威胁，所以下一个他就要对付彼得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传福音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领袖死了，一个好像快要被处决了，就是彼得。在那个紧急的危急的时期，门徒还有什么机会来扭转这个光景呢？有什么机会呢？你说啊，这里告诉我们，那时正是除酵节啊，除酵就是逾越节晚餐之后，他们庆祝这个逾越节的一段期间啊。那叙利亚王他说要等到这个节的过后就要处决彼得或者对付彼得啊，那个节日有7天这么多，一周啊，要7天，所以至少还有几天的时间啊。所以他们唯一能够有做到的事情，唯一的机会呢，就是什么呢？祷告神拯救他，希望祷告神拯救他脱离这样的这捆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不是没有机会祷告，我们也不是常有机会祷告啊。你说现在很方便的祷告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但是我们不是常有机会祷告。就好像你看到雅各的事情，他没有时间准备就被抓拿然后被处决了，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同工对他的死都不能做什么，还没有祷告他就被处决了。但是在彼得的情况里面却有一个敞开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一起祷告，而他们做到了，他们很迫切的不间断的祷告，过了整夜的祷告，彼得果然被释放出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可能他们还在一起祷告啊。 所以说我们不是常有常开的机会一起祷告啊。不要说今天交通很方便的，还有很好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还有机会为某个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求神医治，求神帮助，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抓紧这个机会。很多时，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也可能帮不上忙。就是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面有什么弟兄姊妹的生病了，病危了，我们都好像帮不到忙，但是基督徒可以抓紧机会为他们向神去祷告。一个作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等候的时候是最好祷告的时间了，等候的时候是最好祷告的时间。很多人说我不喜欢等人，哈哈，不喜欢等某事情啊完成，等的那个心情不好。但是等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祷告，是一个最好祷告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啊，这不只是等待可以祷告，甚至可以在任何框景祷告，任何地方祷告啊。如果你想我们没有什么时间祷告，我们唱哎呀我没时间祷告，早上一起来我就啊赶不及要上班了，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因为你可以用等的时间啊，那就很多时间，尤其是我们的弟兄们啊，你就有更多时间祷告了，因为你常常等你的太太，对不对？你在等的时候就祷告，不要急了。所以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回应他们的祷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在第六节里面说什么啊？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我们看到就是在希律王将要提他出来审他或者处理他的前一夜，神就差派了天使在最后一个晚上就把他了。所以第七节那边我们看到啊，忽然有主的使者就站在他旁边，站在他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锁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好，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当人不可能时候，但是神就把彼得释放出来，神就行动了。神在最后的一刻，最关键的一刻，而且用这个很超自然的神迹来救了彼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肯定的，因为神可以处理我们的问题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可以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他可以用很普遍的方法，也可以用很特别的方法。我们不能限制神啊，神你必要用这个方法或者用那个方法。我们常常会给我们啊，我们看到他常常会给我们一些的惊喜啊 surprise。但是我们也好，可能也会在这里想到，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做呢？为什么神不早一点行动呢？为什么神不早一点救彼得呢？不是最后的晚上，而头一个晚上就救他呢？这样不是省很多事情吗？省很多时间，省很多力吗？不省祷告的时间吗？至少啊，可能那个时候我讲了那个除酵节17天。可能教会已经祷告了到了第六天了，为什么神要等到那时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功课，在等候中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要锻炼我们对神的信心，学习坚持不放弃，学习完全依靠我们的主。 这并不是说神没有计划，或者不知道怎么办，到最后一刻才来帮助他，不是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是在那很紧要的时刻，神就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他没有告诉摩西，或者没有告诉以色列人，法老王会怎么做。在最后的关头，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相信摩西的心也很急了。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他就告诉他们，你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张，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如果摩西不信的话啊，我往别的地方，往大海走。哇，最近这个马航的飞机找了整天的，整几十几天都找不到，大海里面，这个大海啊。但是他告诉摩西，你就在那边伸起手，伸起你的杖就行了啊。你有没有信心呢？伸起杖不开，哇，就糟糕了，水不开，他们就死了，死定定了，是因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的关头，神自己一定有他的计划，他知道怎么样来行。如果神早通知你，或者早通知摩西啊，下红海啊，我为你给你走干的地方，我给你开红海，那不是很好吗？你说哇，我相信以色列人哇轻轻松松走了啊，可能就好像那个肚子和那个乌龟在跑的事情哈，他不用慌慌张张了。所以同样的一个功课，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另外一个记载的事情，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以撒，要献这个燔祭，谁说你要表示你献靠我，你献你的儿子。亚伯拉罕担着这个木材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又造一个祭坛，把儿子放在上面的时候，拿起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在那时候才阻止，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要宰杀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叫那个地方叫做神必供应。如果神预先告诉他，哦，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就做一个程序吧，上到那个山那边就好，那不是更好吗？我相信他，虽然你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还是有很多的焦虑。所以说我们看到神使目的达到他所要求的，他的心意和他要的那个果效，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磨练，经过伸展，你才真的会信靠他。你能不能让神的方法来成就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问题，让他时间来做成。在等待当中，我们能够坚持当中，成长就会更强，我们的信靠也会更深。今天其实每一个信徒在等待，在等待。我们其实如果你信靠这位主，你就在等待。你说我不喜欢等，你就是在等待。我们都在等待，等什么呢？等什么？等见主的面啊。你敢不敢说我现在在等待见主的面呢？所以无论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这个意识在等待，但肯定在这个等待当中，我们可能还会跌倒，我们还会冷淡，我们还会得罪这位神啊。在等待当中，在这个岁月当中，我们的侍奉可能会经不起考验，可能我们会做不完某某的事情觉得蒙羞，我们可能还会怕困难，我们可能会逃避逃跑。这都是因为缺乏祷告，让神来托住我们。 我们是否有祷告？所以在这里我最后我们看看他们同心祷告的结果带来的是怎么样何等的奇妙的事情。当时围着彼得的这个侍奉围着彼得他能继续的传福音，教会很积极的在一起祷告。但是当神做完这个奇妙的事，却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结果，可能他们都想不到这个结果，竟然不敢接受这个事实啊！哈，你看彼得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十四节那边讲啊，十二章十四节讲什么？他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不是，我们再读前面一点十二章本来是有一个人听到了彼得在敲门彼得敲门有一个使女叫罗达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徒极力的说正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他说不是他，是他的天使。他说你们疯了吧，你是疯了吧，看来很奇怪。但是我们也何妨，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吗？我们祷告是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很多时候祷告看灵不灵，灵就好了，不灵也没关系，就有祷告就算。我们也带着这个半信半疑的祷告态度，有时候想如果事情依照我祷告的想法那就理想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祷告是不是很少，或者我们自己祷告也很少？我们的祷告会人数是寥寥无几的如果这样教会怎么能复兴，灵命怎能坚固，信心怎么能增强？或者你会说哎呀不方便嘛，教会是祷告时间真的不干礼拜三五点三十分下午我怎么能赶得及来祷告呢？礼拜天八点四十五分这么早，哎呀主的崇拜已经太早了。其实我觉得这边主的崇拜也是很早如果跟姨身上很好很理想所以我说哎呀我可以在家祷告就算了，在家祷告就算了，我不来祷告会了。但是你在家你真的祷告吗？我问你，你祷告多久你祷告多少次你一个礼拜祷告多少次？我不说你一天，一个礼拜祷告多少次，一个月你祷告多少次？你说我在家你祷告就好了，那你为着什么事情祷告？但是我知道有些弟兄们真的很会祷告的，这里哈。但是初期的教会开始，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喜欢信徒常常聚集祷告，神行奇妙的事就借着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时他们祷告为了什么祷告？很多时候他们就为了神国的事情，为了教会祷告，为了神的仆人祷告，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事情祷告。所以你说我在教会祷告，请问这一个礼拜里面你有为我祷告吗？当然有些人我知道有了感谢主。我告诉你，我不是属灵的超人，我去哪里都告诉别人我是牧师，是的，我是传道人，但是我不是属灵的超人，我更需要你的祷告。可能我比你更软弱，你不知道。所以那个彼此代祷的力量是很大的。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力量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效果。当时我们看到门徒有一个失败的经验，教会经历了他们的其中一位同工雅各被杀，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信心。 哎呀，我们之前也是有祷告啊，为什么雅各我们同工这么好的就被杀了？如果雅各不能被救的话，彼得又有什么盼望呢？啊，他们会这么想啊，就好像我们想的，人就是这样啊。我们想象，如果那件事情神没有做什么，这个事情他也不会做什么的啦。然而神要我们的是我们以祷告来显示我们的信心，他要我们祷告来显示我们的信心。很多人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才祷告，才求告老天爷。你觉得吗？你自己还没有信心的时候祷告，其实不是的，这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我们才祷告。所以你要不要本末倒置，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才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信心的祷告来等候神去做工。我们不懂神怎么样做怎么样行动，我们不懂，但是他是可信的。神拯救了彼得是一个神迹，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里面他被唤醒啊，但夜晚没有被唤醒，他是到早上啊，如果晚上跑不是更好吗？你说，直到早上，当保罗啊和希拉在腓立比被监禁的时候，你记得保罗有次也不是被监禁，神使地震震动所有的囚犯醒过来啊。如果你说偷偷的跑了就好了，那震动整个囚犯都这个都醒过来呢，啊，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神用的方式啊。所以你看，我们不可以限制神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包括那些我们不想的结果，不要的结果，不想要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祷告？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因为这样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而且我们看到希律王对信徒那时的破坏没有阻止到教会的增长，这跟我们的中国大陆一样啊，神不能阻挡，他监牢的捆锁不能阻止福音的广传，在历代以来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教会的增长。教会能够不停的增长是因为神是他的保护者。在箴言书里面有一两节经文我很喜欢的，这里也是大家很喜欢，箴言书三章五节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认定他，我们这次没有其他认定，不是认定你的股票有多少，你的这个银行户口多少，你要认定我们的主，不是认定你的才干有多少。教会是要成为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如果不是祷告的教会，前面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慢慢人与人之间有关系啊，关系有问题，可能师风啊，可能觉得是很气馁丧志。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的奉献可能越来越没有信心，可能有很多因为各种问题离开教会。你可能说，哎呀，不是啊，我请你来你就搞定了。我很谦卑的告诉你，如果是人请我来，我一定不来，如果是人请我来，我一定不搞定，可能搞得越来越糟糕。但是我相信神呼召我们，感动我们，然后你们为我们祷告，为你的牧者，为你的长子们祷告。不祷告的教会是没有盼望，也不会复兴。我很佩服韩国人的教会，你看韩国人就不只说在韩国那种情况，他们可以说 99% 他们早上一早去教会祷告啊，不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去祷告，他是那些上班的人早上六点钟就去祷告。不只是在韩国，在美国，在哪里韩国教会都是这样。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说，我们中国教会。所以说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寒冬已经过去了啊。我想调整一下祷告会的时间啊。如果你说礼拜三5:30，不可能，哎呀，我还可能下班不来。但是如果我调到8:00，你吃完饭了，整理了好你的家、你的孩子的，我给你一个机会来祷告，你来不来呢？我知道有些姐妹曾经说她很喜欢祷告，只是时间不够。当然我也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啊，就是尤其是啊年轻的弟兄姐妹，觉得一周参加聚会2次已经是很好了，再多就吃不消了、吃力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祷告，你靠自己，你更不吃不消。我告诉你，你甚至吃紧啊！不祷告，工作吃紧，夫妻关系吃紧，孩子成长更吃力、更吃紧啊！所以说，你可以不整个家庭来祷告，你派个人大代表就好了哈，那已经很好了。你可以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这样可以不可以？然后礼拜天的主日早上祷告，其实主日的早上8:45祷告，主要是为了主日的施工来祷告，所以比较简短。但是早上参与施工的弟兄姊妹啊，哇，一早就很忙了。你说那个祷告有祷告时间也没有用，所以很惭愧，最近我也没有8:45也没有跟他们祷告，因为赶不及，赶不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到了9:00，我们来到这里的，我们汇聚在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做接连的祷告，那是好的不得。但是你说，哎呀，九点钟开始有人要练习诗歌啊，哎，但是当然我们实在谢谢他们的服侍，谢谢带领诗歌弹琴的服侍。但是我常常觉得要临时才来预备的话，我觉得对不起上帝。我们来朝见一位永生神的神，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啊，或者你说，我又跟你说话了啊，我说我没有时间啊，所以啊，礼拜天顺便吧，早一点来才练习。我告诉你，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顺便来跟随主，我们要付出，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主耶稣也说我顺便的话，我们就糟糕了。我顺便就看顾你，不顺便我就不看顾你，我顺便就听你祷告，嗯。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姐妹，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学习祷告的功夫，一起经历祷告所发出的大能，一起祷告的时候得到的鼓励、安慰和坚固。有些人也认为禁食祷告很好了，更有能力，少吃一餐禁食祷告。但是我相信你吃了或者没有吃来祷告同样有效，因为神看到你愿意祷告的心。圣经说什么呢？在雅各书第5章啊，他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常常讲了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但是我们常常就误会这句话。我说这个义人嘛，一定不是我，是牧师、长老、执事，因为我们常常念这句话的时候忽略前面的那一段啊。我们只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吗？谁是义人？看谁是义人就查啊，找了。但是前面讲什么？你如果你看雅各书5:16，那你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前面还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这里是所谓的你们，就是你们因信称义的人，你们因着信而得到神的恩典的人，你们就是义人。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在各种的生活上有问题、有需要、有病痛、有软弱，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不，你不只是自己在祷告，是整个教会，也不只是一个小组祷告，或者某个小组在那边祷告。如果我们有什么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感恩，彼此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最喜乐最享受的事情。有一个寓意故事讲到，有个信徒他种了一棵橄榄树，他便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水分，请你降下甘霖滋润它。说啊，你下雨吧哈，那神就下雨了啊。他就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日光，求你给他热光啊。于是那个云就散了啊，雨水停了，神就让光照他，照着他喷。但是他在祷告说，神啊，现在我需要霜来兼顾这个组织，这个橄榄树的组织。果然那棵幼小植物的上面有一层云，薄云啊。但是料想不到，到了傍晚的时候，那棵小树竟然死了。于是他就是去问另外一位基督徒，我说，告诉他这个很奇怪的经历，我祷告祷告，为什么他那个死了？那位信徒就跟他说，我也种了一棵小树啊，现在长得很茂盛啊，我并没有为着我的这个树操心一点，说只是把它交给神，照他的意思，照他知道的来原供应这位，供应这个树的需要。所以他说，我不向神求什么条件啊，什么建议啊，什么方法啊，我只是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啊，无论是风雨霜云日光什么都好，你照的你自己看不到，他就供应了。所以一个结论就是什么，祷告不是看不到这个果效啊就灰心，不是的，祷告不是替神做参谋啊，听着，乃是要将你的事交托给他，然后依靠他，并让他来成全。到底后果怎么，他成全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哪怕生命的失去，最后回家见我们的老爸也行，因为神是最完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彰显神真实的教会，一个能够让人知道是神是信实是一个奇妙的神的教会。我们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求，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是你是主，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在你以外，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乃是要我们能够同心协力来为你的福音来努力。主啊，这个教会是你的，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切切求靠你的心，因为唯有你才能够叫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叫我们教会有真正的成长，甚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这个教会是你的，愿你兴起我们一般能够祷告的勇士，让我们教会能够常常一起祷告，定时的祷告，让你的祷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更要聚在一起有合一的祷告。愿主你听我们的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